就我很想问，真的有人是不会提前焦虑的人吗？
大家提着那个大包小包的行李，我是脑子里面提了大包小包的作业，我就是要不断的在脑子里面模拟那一天可能会发生的场景，来获得一点掌控感。
他永远会在你走路的时候，或者跑步的时候，或者是你睡觉的时候突然刺你一下。
你要知道，你的高高的舞台下面有非常多的那个餐桌，餐桌上面每一个人都是用很大杯子来喝扎啤的。你要知道，你在跳舞的时候，一旦做踢腿的动作，把这个拖鞋正好跳下去甩到客人的酒杯里面，要怎么办？
意外就是指你连想象都想象不了的东西，你要怎么跟一个你想象不了的东西去做解决和抵抗和预判呢？
你其实知道说你有1、2、3、4、5，就是哪些事情要做，但是你的身体上面会不断的去拖延、拖延、去逃避。
我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没有任何意外可以吓得到我。
这样的对我的健康状态的揣测，其实都只是一种没有用的焦虑。
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不努力一定会轻松。
How does it feel to feel nothing at all? I wonder.Imagine it's gray, like the world suddenly lost its color.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把天聊死，这里是青年媒体我要我求你旗下的播客，我是仙草，
我是林聪明，
我是 Wendy。
今天呢，就是我们要来聊一聊提前焦虑这件事情，因为它来源于我跟 Wendy 的一次午餐聊天。
很突然。
对，很突然，因为当时我就是在提前焦虑，就是我当时一直在想第二周的播客要录什么嘛，然后其实我从周末的时候就开始在想这件事情了，因为我们过几天要去那个日本团建，我们公司要去日本玩啦，然后呢就要提前做好一些工作，焦虑这件事情。然后当时我们两个在吃那个紫菜包饭，他就坐到我旁边说，哎呀我好焦虑啊。
这是什么企业文化吗？
我带着我的焦虑和选题送上了门是吗？
对，但是他焦虑的不是我们去日本玩这件事情，他焦虑的是他去完日本之后第二天要去香港各学校里面做分享，然后他说因为焦虑这个分享我好像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玩了，然后就被我很敏感的捕捉到了，说哎，要不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吧。就是我跟 Wendy 都是那种会把焦虑置前的人，就是这件事情还没发生，或者这件事情还没有到一个需要去准备它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在脑内内耗很多很多次，焦虑很多次了。然后呢，我就去问了一下林聪明，你是提前焦虑的人吗？
啊，我不是啊。
你骗人。
我是。
可以先来分享一下我们各自提前焦虑的表现是什么样子，大家的病症是什么。
就我很想问，真的有人是不会提前焦虑的人吗？我的表现就是一想到这一次旅行，然后我已经想不到旅行了，感觉我走在路上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不用带那个 Apple Vision Pro， 我就感觉我的世界里面，我的脑门上面头顶上方有一个代办事项，就是置顶的那一种。然后我会觉得，就是我甚至跟仙草说，就是旅行是一个超级快乐的事情，它还需要计划，我甚至什么计划都没有做，优先于忙碌那个我要去香港某一座大学分享的事情。
你的 PPT 做完了吗？
这个事情还有一点缓解我的焦虑，就是我的 PPT 我购买了某人一项服务，就是让他帮我做 PPT。 其实是我们的设计师，也就是我的对象 Big Cutie， 我的那个给他的报酬是带他去香港玩嘛，然后他就会帮我做这个 PPT。 当我发现我的 PPT 给到专业的人的时候，原本整理在文档内的东西被他重新以那个视觉设计师的那种专业属性去重新排版之后，我发现好意外哦，就是原本可能我讲的话就是有点着急，可能原本的页面是一个我的介绍页面，立马就弹出第二页面是一个比较满的字数的，原本是这样的，但是他给我重新就是中间加了一页，类似一个大大的醒目的一个标题那样子，某方面让我就重新理顺一下我讲述的那个逻辑，让大家不会从一个介绍之后立马来到一个压迫感很强的满满字数的一个页面。反而昨天的时候，我就是昨天晚上 他开始做的，我就会发现这个焦虑有一定的缓解。说明什么？钱还是很重要的，购买服务专业的事情给专业的人做也是很有必要的。
我本来还想说寻求帮助是很重要的但是突然意识到他是用钱购买的服务。
应该是在你过来跟我说我们要不要录这期播客之前，在茶水间偶遇 Wendy 满怀心事的表情，打完招呼突然就跟我说，我上一次做 PPT 你觉得我做得好吗？ Wendy 之前在去年有一次在公司的总结分享里面也在上面跟大家、
应该是讲的不错嘛，因为那个 PPT 也不是我做的。
好，这样
是我的那个同桌，我的同事 partner， 就是他要做 PPT， 然后把我的顺便帮我排了一下。哦，我好像也有花钱找奔做哦，
就是他也是充满心事的样子。
他会反复的跟你确认说，我真的讲的还可以吗？我表现还可以吗？然后我就跟他说没有问题，我觉得你讲的很好。他说真的吗？我说真的。给我一种他需要别人来确定来缓解这件事情的感觉。
我有点失忆，看来就是我当下就是着急，有一些是下意识的寻求帮助，但其实你这样说起来我才有重新想回这件事情，好像就是这件事情对我的积极影响没有那么大，
因为没花钱吧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焦虑的另外一种深层次的作用，就是让你忽略掉你之前得到的正的反馈吧。
我也会是这样子，我会觉得我们大家是很难对未来有着积极想象的类型就是没有太多像 Wendy 说的那样有得到正向反馈的经验，然后这种经验可能要积累很多很多遍形成的肌肉记忆以后，你才会不那么容易被哦，我果然搞砸一件事情的这种预测给打倒，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那你的表现会是什么？
我上一次提前焦虑其实是过年前接到一个广告的项目，其实在临近放假的时候那个时间线就已经定好了，春节之后才开始做的。但是我去车站坐那个春运的车回家的时候，大家提着那个大包小包的行李，我是脑子里面提了大包小包的作业就是我很喜欢美化工作这个词语，我会把它改成作业，我会这样称呼它，但没有变得更可爱也没有变得更亲切。在车站很有那种春运的氛围，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忍不住打开我的手机日历，然后不断的去查看我的定下来那个时间线、
对对对对，
然后我要确定说哦，原来这一天要出方案，这一天要出一个概述，这一天要出一个完整的内容。就是我的脑子跟 Wendy 很像的是，我不会再想象离我更近的那一个春节假期我要
怎
样
过，
对，我要怎样愉快的过。那个时候我对未来的想象就是时间线上面的那几天，就是像一颗颗钉子一样钉在那几个节点上、然后这几个节点是不会受到任何快乐或者积极因素的干扰，因为它一定要在那天达成。我就是很喜欢倒推时间线的人，哪怕我已经脑子里面落下那几天我一定要干什么事情定下来，我还是会反复去看时间线，然后去想象说具体到天气怎么样，我还会去看那几天的天
气
预报。
天
气，对，
因为要拍摄
啊，还没拍摄之前我就会先看、我会去看我写大纲的那一天天气怎么样，然后、
写大纲那一天也要室内作业，
空气湿度如何
对，
准备把我的作业打湿把我的思绪打湿
我还要确定一下我那天的服装，就是写大纲刚的时候要不要换上我最舒服的那套睡衣，就是我会在脑子里面模拟那一天可能会发生的场景，我应该坐在家里的哪一个位置，是卧室或者是在室外的咖啡厅什么的，我就是要不断的在脑子里面模拟那一天可能会发生的场景来获得一点掌控感，减少我的焦虑。但是这种强迫性的想象跟模拟又会引起另一种焦虑，因为你会忍不住一直在脑子里面过这个场景，它还没有发生之前已经经历了很多遍，然后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带着一件没有完成的事情去
享受假期，
去经历在它发生之前的那一段时间。
那我想问，就是你真正到了假期里面，春节假期里面，我们会被动的社交啊，经历很多的事情，就是在你的假期里面这些焦虑有被这些事情冲掉吗？
它会在一些很隐秘的角落去提醒到我，比如说春节的时候，我是一个很喜欢在菜地徒步的人，回到乡下我就很开心，我就每天想要在菜地不停的晒太阳这样子，然后天气难得有几天很好的，我准备晒太阳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想到，就踏出家门的时候突然想到我没有带防晒，然后不能晒黑，对皮肤有着比较高的要求。这个时候我的焦虑甚至会传染给我的家里人，因为我已经跟他们强调过很多次说我接下来的工作安排会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子。 然后他们就会提醒我说你不要出去，你会晒黑的，晒黑拍不了
晒黑就拍不了片了。
有一年好像是去年春节假期在家疯狂在菜地徒步，然后回来之后变黑，因为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也很命，我们就告诉他说啊，又黑了呀，怎么回事，然后其实说的话可能比又黑了本身更形象生动，然后他也就产生了那种心理上复刻的记忆。
对，我就不敢让自己再晒黑，所以我一直就待在室内里面我就
很乖
很难过隐秘的角落
把自己藏起来，藏到隐秘的角落，不再去菜地。你对菜地的向往是无地方时的。
你们有没有看过猫和老鼠，其实里面有一集就是结尾的地方，就一般结尾的时候那个 Tom 都会被 Jerry 打败嘛，然后有一集就是他们两个都是那种剑客，然后拿着那个剑，然后结尾的时候就是 Tom 被 Jerry 追着跑，然后呢每跑一下 Jerry 就会拿着剑刺一下他的屁股，然后 Tom 就会每跑一步，然后他就会哇的一下就是被刺一下被刺一下被刺一下那种。然后我就感觉就是不管你刚才讲的那一种会在一些隐蔽的角落出现还是什么，就是提前焦虑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子啊，就是那件事情呢就会像这个剑一样，它永远会在你走路的时候或者跑步的时候或者是
刺你一下，
对，或者是你睡觉的时候突然刺你一下。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做运动的时候，因为做运动是要全神贯注的嘛，就是那种瑜伽啊或者是那种运动里面它的指引，比如说我做练背的运动的话，他会说你要去寻找你的肩胛骨，然后感受你肩胛骨的动作和那一块肌肉嘛。然后我就在寻找我肩胛骨的过程中冒出来的，完蛋了，我下周要写的稿子还没有交，而且我会脱口而出说就是一边在那里做那种就是手挥动的动作，然后一边在那里碎碎念说突然想起了下周的什么什么工作。男朋友就很诧异，就是抬起头来说你不是在运动吗，为什么突然就是想到了工作的事情，你没有专心的在做这件事情。提前焦虑就是一件会让你很容易从当下的那件事情走神的一个焦虑状态，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在做你当下的事情，你就会突然想起来哦，有一件事情他会在不久的未来烦恼我，或者是来打扰我，会让我感觉到很困扰，然后我好像现在必须要去想一下他，不然的话我就会完蛋的感觉。
嗯，我们还会做梦啊，会梦见未来会发生的那一个事情让你焦虑的场景，以及之前也会说过有时候焦虑到一定程度会做那种碎掉牙齿的噩梦嘛。
我会感觉到就是如果我那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咬牙，我现在摘了那个牙套，我是带着保持器睡觉的嘛，然后我的保持器就是牙齿跟牙齿贴合的那个面已经被咬的就是出现了磨损的那一种、oh. 但是我去医院的时候医生说正常的，就是好像很多人都会睡觉的时候咬牙，而且如果压力很大的话你可能会咬得更大力一点。
你睡觉会皱眉对不对？
对对对，这个是我恋爱以后我对象跟我说的，他就会说就是为什么你睡觉的时候眉头也皱成这个样子呢、oh.就是特别是在一些焦虑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焦虑它其实很多时候在你身上是很明显的体现得出来的。那你们觉得提前焦虑跟提前计划是有区别的吗？
我觉得就是字面区别啊，我们肯定都认同焦虑是情绪，然后提前计划是行动咯。
我想到这一周就是在准备这个播客的时候，我经常每天晚上都会进行一些提前焦虑的行为，就是我会先在脑海里面想我到底要说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就变成了有一点像套娃，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些话都是我这一周提前在脑海里面想过的，排练过很多次了。
哦，我也会排练，但我的区别是我不会觉得这件事情是让我在提前焦虑。
我会，因为我在那种时候就是你不仅仅是在提前排练，我会一边想说哦，我明天要说这句话，然后呢我同时会开始纠结说那我现在要拿出手机记下来吗？
哦，我也会、啊、
我也是。
哦，我们都会耶。
然后我又想说如果我现在拿出手机记下来的话，那我不就是在工作了吗？我不要工作，就是我才不要在睡前工作呢。然后你又会觉得说如果我现在不把手机记下来我会不会把它忘记。这就是我理解的跟提前计划的区别，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在提前计划一件事情的话，你一定会很认真的把它都写下来。
我跟你的感觉有点像，我觉得提前焦虑就是因为我们都很擅长对没发生的事情做出糟糕的预测跟想象，当糟糕的想象被糟糕的事实验证的时候就会感觉啊，果然如此， 因为有过这样子的经验，而且这种经验只要出现一次它就能恐吓你很久。
对对对，
然后你要干很多好有把握然后很好的执行，然后又很好运的被执行的很好，就是你要有这种叠加经验，出现了好多次以后微微的驱赶一下你这种被恐吓的那种焦虑。因为我对自己唯一有自信的地方就是我对我自己会搞砸一件事情很有自信，所以然后我很少拥有那种做好一件事情然后产生固然如此的心情，就是我不多的经验里面产生这种心情全部都是因为前面经历的足够的用力用功然后跟辛苦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也会让我潜意识有一种反应，就是这件事情的结果是好的，但是我自己反思说我没有很辛苦啊，我也没有很费力，怎么是好的呢？我就会对他这个结果本身产生这种怀疑，就是我不相信任何轻巧的好的结果。
你会觉得说它可能只是一个运气，它不是因为我的努力而得来的，
有这样子的成分，就会在很多个角落去反思自己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环节里面莫名其妙的得到了一些本不应该出现的运气，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出现。
所以是更就是悲观一点不那么自信一点的人会更容易出现提前焦虑的状态吗？
听起来好惨啊。
Wendy 也是那种会对未来产生不好的预判的人。
我觉得我是很害怕秩序感被打破的那一类人。有一个故事还有点久远，我就是可能命中注定要在此刻讲出来。就我大一大二其实忙着就是赚钱商演嘛，用舞蹈来商演。大一结束就大二前的那个暑假，就是夏天，青岛会每年都会举办那种啤酒节，然后啤酒节他会招募很多的那个演职人员，舞蹈演员啊模特之类的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跟我大一的时候在一起表演过的朋友，就是他要组织一个舞队，然后就跟我说要不要来。那我心想说好啊，本来就是还蛮不错的体验，而且又能赚到钱，而且又可以去啤酒节玩，这不是挺好的嘛。然后尤其是想要赚钱，我那时候很缺钱，然后我就答应了这个邀请。其实他算是一个工作兼职的邀请嘛。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们家庭条件不是很好，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家客厅里面在乡下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搬来的我爸爸妈妈没有舍得丢弃的一面镜子，因为卧室的镜子就是太小了在卧室，然后那一块是碎掉的，我回忆一下大概有50-60公分，因为它是从上面断掉的，是一个曲线的断的截面那样子。我就把那个镜子立在我们客厅的一面墙上，然后在我们客厅就是要自己去排练，因为我不在当地，我朋友是在当地的，他在青岛本地，然后我又在济南，因为大家不可能把所有的队员就一直聚拢到一块，让大家聚集在一起一起排练，他会提前录制一些视频给到大家，俗称的就是扒舞嘛，把舞蹈给扒下来。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在家一个人对着一面破旧的，甚至就是已经不能完全照出人影的，就是因为它表面或者内里有一些就是污渍去不掉的痕迹，然后我要对着那一面镜子自己扒下包括那种西班牙康康舞搭裙子舞，然后包括一支很就是全程都要跳的足球宝贝的舞蹈，然后还有什么一支那个 K-pop 舞蹈，还有给那些什么很红很专的歌配的那种舞蹈情景舞蹈，就是大概至少有4支舞蹈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大概一周之内把他们全部都扒下来，甚至更短的时间。现在想起来还蛮辛苦的，因为我那时候我还不擅长在家人面前就是跳舞，我白天是不会跳舞的，然后我只能等到他们晚上9点-10点睡觉之后，我才就是把那个镜子敷好，然后对着镜子跳，一直练到后半夜把这个舞蹈给扒下来。我一直很担心的事情就是，你知道对于一个舞蹈演员来说，他跳舞本身的那几分钟就是最最重要的，没有任何一个舞蹈演员会希望在舞台上出现意外，对不对？所以你就要付出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排练。然后终于到了那个啤酒节现场，然后一切看似有序进行，我们每一天就是要辗转不同的那个啤酒大棚，在他们就是也不大也不小但很高的台子上面表演，就中间会出现一些我无法控制的意外。我记得有一个意外是我们舞队有一个女孩，就是她跳舞的时候她会穿拖鞋。我们现在看来是一个非常不应该出现的专业上的错误， 对不对？但是她就那么错了。然后我印象深 刻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是我们的经纪人就批评他说，你要知道你的高高的舞台下面有非常多的那个餐桌，餐桌上面每一个人都是用很大的杯子来喝扎啤的，你要知道你在跳舞的时候一旦做踢腿的动作把这个拖鞋正好跳下去甩到客人的酒杯里面要怎么办。对，太形象了，所以我一直记得这件事情。那个女孩她
还是
唱
了，
对，她跟经纪人吵架说，我没有钱，我只有这一双鞋，那你给我买吗？对，他是做了这个举动，然后这个举动还不是让我们就是这个舞队被开除的那个唯一的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大概跳了第二天下午还是第三天下午的时候，有一个女孩就是因为我们太辛苦了，然后就是连续高强度的跳舞，连我自己都是，我记得我当时穿去了一个牛仔的短裤，然后大概只跳了两三天的时间，那个短裤本来是一个对我来说比较紧身的短裤，它直接跳松了，它这是日常穿哦，它不是表演穿哦，它就已经松了。然后那个女孩呢，她本身好像是有疾病的，然后是有那个癫痫，就是我们都换好衣服了马上就要上台进行下午的开场表演了，他就突然倒地突发癫痫了，然后那时候那个主持人经纪人都过来就是急救，然后他终于就清醒了过来嘛，我们下午的表演就没有进行，就当场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用合作了，就是大家可以结束掉这一切了。我那时候突然有一种很放松的心情，就是我记得我在那个过程中也有跟经纪人确认说我在台上的表现是 OK 的嘛，然后获得确认，他说你是做的最好的两个人之一啦，我还觉得很庆幸我的努力没有白费。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获得的报酬其实刚好可以抵过我的路费而已，并不是很多，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很放松，就有这样一个故事让我突然想在此刻讲出来，就是好像我做的所有的计划我都没有办法意识到，就是现实远比你的计划要精彩很多，要意外很多很多，要戏剧性很多很多。
而且可能你当时一直都有那种很紧绷紧绷的状态，就是有一种焦虑感是一直萦绕在你的心里的，如果这场演出没有结束，你的这种焦虑是不会结束了。但是刚好这场演出可能因为别人的、
不可抗力，
对，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它就结束了。而且最好笑就是他不是因为那个女孩把拖鞋砸进了啤酒瓶里
我现在讲到现在还有一点心跳加速的感觉，因为好像这个记忆一直是藏在我心里面，没有在什么公开场合这样再复述一遍的，说明他还是挺特别的吧
那个描述太形象了
对对对，
而且会让我觉得说意外就是指你连想象都想象不了的东西，你要怎么跟一个你想象不了的东西去做解决和抵抗和预判呢？就是 Wendy 讲的一个东西让我还蛮让我想起我之前租房子的经历，就是我看中了一个房子，然后大概是两三个月前我就计划着搬家，那个房子我真的是很满意，虽然我也看了其他的房子，但我心里就觉得就是它了，就我很快的就下定主意跟中介订了这个房子，也算好了就是退房的时间，跟我原有的房东去沟通，然后我甚至量好了房子的尺寸，选定了搬家公司，家具什么的都已经，搬家要用的东西其实都已经立刻就下定了。结果在准备签订的那一天，中介就跟我说房子被人抢走了，而且签下那个房子的人其实他本来是不打算租我看中的那个房子，因为我看中的那个房子比他原有的那个预算要高出蛮多的，所以那个人本来是不想要租我那个房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就多看一眼，然后就发现更喜欢我的那个房子，那个人就签下来了。然后我很懵，我的朋友安慰我是用一个更意外的故事，他就跟我说他的同事有遇到过准备去签租房的合同，那一天他赶在路上，然后房东已经请保洁的阿姨在搞清洁做开荒大扫除了，然后那个门是开着的，有一个路人从走廊经过，然后往那个开着的门看了一眼，然后他走进去，然后跟他说这个房子我要了，我朋友的同事正在赶过来的路上，那个人把房子给签走了。就是我对不可抗力这件事情产生了畏惧
哦，是
这种是你根本就算你提前焦虑多久你都焦虑不到的一个，
就是你计划多完整都没有办法就是去预测的东西。
那我们还要焦虑个什么呢反正最后也得不到是不是有的时候那种天然的会有那种未雨绸缪的惯性思想，就是好像一件事情如果你不提前去规划不提前去思考的话，它就会没有办法准备的那么好，它就会有很多意料之外的状态发生。 但是呢，就是对我来说它还有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就是拖延。你又想未雨绸缪，但是同时你又拖延，然后他们就共同只会导致就是你只能做的事情不是提前计划，而是提前焦虑。像我其实我们下周不是要去日本团建嘛，然后我跟几个同事会多逗留几天，要单独去京都玩。然后我其实有一个焦虑，就是我什么攻略都没有做，甚至我连到了日本就是我到底要怎么上网我都不知道。过去两个星期我可能一直都是那种真的需要看一眼就是一些实在的攻略之类的东西，但是我又想说没有关系，还有时间再拖一拖吧。
会有一点想还有同事。
对对对，然后而且还有那种就是去京都的话不是说很多吃饭的东西啊都要预约嘛，然后我还在我们那个京都群里就是说大家记得每个人先选好一个餐厅发上来，就是要提前预约的吧。
好计划型、啊
就是、对，就是我是那种脑子非常的计划型人格，但是身体上非常的 P 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就发了这段话，但是一整个周末过去都没有人理我，然后我自然后我自己也没有找。就是你其实知道说你有一二三四五就是哪些事情要做，但是你的身体上面会不断的去拖延拖延去逃避。然后我觉得那种逃避其实就是因为可能去日本是第一次去，然后这种第一次出国游你本身有很多未知的东西，然后对于那些未知的东西会有那种很逃避的心情，就是我觉得啊这件事情好复杂好琐碎好困难，然后我可不可以先不要去做，我会很害怕开始进行做这件事情。在那个拖延期里面，但是你的焦虑是不会停下的嘛。然后我等到昨天晚上终于就是把那个电话卡给买了，就是我先上网搜了一下到底去日本要怎么上网。我们的群里面聊天记录你们前几天就已经在买电话卡了嘛，然后我当时就是哦要买电话卡呀，根本就没有去买，因为我也很害怕去了解它背后是什么，我想说再拖一拖吧。然后昨天的时候，
那你买了吗？
买了买了。昨天的时候终于觉得不能拖了，然后我就买了。然后我就在我的 iPad 里面就是写了说准备的东西，比如说啊去日本上网怎么办，然后打个勾已经解决了上网的问题了，然后想要不要带现金，然后要不要做一下去购买什么东西的攻略。就是我只是先列下了我在担心的几件事情，我在思考几件事情，这件事情就让我的提前焦虑已经终于开始缓解了一点点了。就是我觉得我终于在纸上写点我要做的事情了。就有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是不是只有那些你足够有信心的，然后你不会说担心它会有什么你克服不了的困难的事情，你才不会有这么多的提前焦虑。
很意外我竟然是个追人，但是但是我确实会在很小的事情上去跟我大部分时候是面临工作上面的这种提前焦虑去做一个平衡。我在旅行的时候我真的是什么攻略都没有做，我不是有把握，而是我觉得我在那样的场景里我要去一个地方旅行，特别是旅行我会想要让自己完全体验一遍，没有任何秩序没有任何规划，不去做任何想象，一点想象都没有。我这一次去日本准备去日本的东西就是填了护照信息而已，我什么都没有做，除非跟同事就是聊起说他们有什么计划，比如说要去看那个歌舞伎啊，或者是去烟花大会之类的，朋友跟同事跟我分享说在日本你可以看到什么什么东西，我们要不要去这里，我就会说可以没有问题。上一次在日本的时候我其实就是一个人，就是有一天就是可以自由活动的时候，其实我完全就是我一个人起床的时候发现酒店里面所有人都走了，就是然后我就很放松，我就起床然后拿前一天晚上买的方便面泡起来，然后吃完了方便面化完了妆然后出门，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对菜市场挺感兴趣的，然后我就搜了一下菜市场，就是附近的那个菜市场，我就坐地铁过去了，然后我发现那竟然是一个景点，就怎么会如此。然后但是它是一个很寻常的工作日，其实当地人出现在那个市场比较多，完全就是在菜市场乱逛然后一直乱走，然后坐在广场上看人喂鸽子，看一群日本梁朝伟在喂鸽子。喂完鸽子之后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里，但是我觉得好舒服，我就像当地人一样，我很开心。这种状态就是我是个零，在里面没有任何要寻找的意义，没有要寻找的目的地，也没有必须要做的事情，我只是在浪费我的时间，所以没有任何意外可以吓得到我，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做任何的计划、
期待。
所以我在京都最开心的那一天应该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是毫无目的的乱逛，做一些很无用的城市徒步，就 就是那段时间是让我觉得最开心的。
我现在不焦虑了。
不焦虑啊。
对，因为他说的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我也非常的喜欢旅游里面这种状态。反正听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哦，那我其实提前焦虑那么多也没有什么用。就是我昨天其实甚至还搜了一下日本哪里买衣服，因为小红书上已经开始不断的给我推说，就是去日本的时候买衣服非常的便宜，然后你可以去买衣服，然后还有说就去日本的时候你可以去配眼镜之类的。我在想，就是有些时候我那种焦虑可能也是因为你已经接收了太多的信息了，就是接收了太多对这个地方的预设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就会担心，如果我去到那里，我因为没有做好攻略而失去了这些所谓的好东西的话，那我会不会就浪费了这一趟旅程？我会不会就失望了呢？但其实就是这些预设，你可能是可以提前放下的。
而且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浪费自己的时间跟人生。
我原本是介乎你们两个之间的，就是仙草可能是非常强计划的，想要去按秩序的去执行自己的旅行，对不对？林聪明就是我很享受那种浪费时间的状态，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我无法完全以我个体去思考去想一段旅行，因为我跟我男朋友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嘛，我们常常都是两个人一起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就想到我有一年跨年我们两个是去曼谷跨年的嘛，回想到这段记忆我会觉得很开心。我们跟着景月的vlog 去到了他的那个曾经去过的地方，然后发现他在那个河畔的市场还是什么那个地方有小鱼不是吃脚皮吗，我们就没有购买那个服务因为太贵了，就会记得一些奇奇怪怪的记忆。但是这段旅行对于我男朋友来讲，因为最近我们不是正好又要去香港吗，我刚跟他说我们要去香港，他就开始看攻略，就是看订哪里的酒店之类的。然后昨天我们聊起这件事情，他就会说，我说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强的就是这些动作呢，他就说因为他想起当时在曼谷的记忆，就是好像不是很开心，为了省一些大皇宫的门票费而没有去到大皇宫，去到了计划之外的，就是去走了很多的路，去到了一个美术馆。但是我说，可是原本大皇宫就是我们不一定非得要去的地方，然后而且我们去到那一个美术馆之后，你记得吗，当地的那个美术馆里的工作人员就很和蔼的一个大叔吧，给我们免了一张门票哦。然后他就说，可是那个艺术馆里面，那个美术馆里面是计划之外的，可能里面都是摆着很多那个什么几世什么几世的那个泰国的执政者叫什么，就是他们的画像就是对于他来说，这些计划之外的记忆充满了不确定的感觉，让他回想起来反而是不太开心的。可是我们就是有点像林聪明说的，我会觉得在国外每一个地方我每走一步路对于我来说都是新的体验。所以就算是去日本旅行，首先我必须要承认，就是大家肯定很多人是已经做好了攻略的，然后我可以偷偷懒，但本身就是我没有去焦虑这一段旅行。就像之前我们有一个好朋友，我之前也有说过，就是我们走在京都的路上，我们每走几步看到一棵千年古树或者百年古树，看到一座就是非常暗调的那种小小的寺庙或者供奉神灵的地方，那种地方，然后他就会说，你可以用一个非常唯心主义的想法去想象你的旅程，就是这些事物这些树木这些寺庙的存在都是为了很多年之后与你相遇的这样的心情嘛。我会觉得就是哪怕我在接下来的东京每走一小步对于我来说都是未知的，都是快乐的体验。关于那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足够有信心的事情就不会提前焦虑呢？就像我们昨天晚上，我就问我对象，问我男朋友，我说你焦虑这些事情，那我问你，你明天你开车上班你会不会焦虑？他说不会焦虑啊。其实肯定是一定的，就是在这种我们日常熟悉的事情上，然后我们已经很熟人的情况下，尤其是有时候在工作来讲也是，我们把工作形成习惯，形成一套在重复中不断优化的提高了生产效率的这种工作方式，其实会减少焦虑的。对，这种是一定的吧。
我觉得那种机械化的动作型的工作，我可能只是打字或者是进行一些对整理打字这种类型的工作是不会让我产生那么多焦虑的。但是可能因为我们工作里面有一些时刻是需要那种灵感型的，然后你对自己的灵感其实很多时候是不确定的， 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那种提前焦虑就会变得更深一点，就会变得更容易出现。即便就是你已经产出过无数个灵感，但是你永远会担心下一个灵感可能会消失
哦，
可能会没有下一个灵感。
对，我今天还在想说我们广告行业就是最近不是那件事情吗？大地震。我今天就联想到我们广告行业媒体行业其实还蛮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好像每周都要做不同的试卷，我们要考试，我们要达成客户所满意的那个高分的标准，不断的去做这一套题，就是我们是无限重复循环这个过程的。
哪些时候你们会感觉提前焦虑是会有正向作用的？确实会在想说到底提前焦虑是不是会真的让事情准备得更好。
其实它会有推动的作用，因为我其实是有特别感激提前焦虑的一件事情。一般来说，尤其是那种很紧急的广告或者是项目，有时候我会准备两套方案
哦，
一套失败了我可能会假装自己有在重新思考新的方案，然后可能拖个半天或者一天，然后说啊，这是新的方案可以看看吗？我对失败是充满敬畏之心的。
天哪，如果有那个甲方听到这个话，他以后会直接让你说要不你就交两套方案。
我有后来我也有试过这个，我会两套都交然后让他二选一，但是我又很怕别人希望我拿出第三套方案。
对啊，
我只会给两个选择，一个是我的 plan A， 一个就是我的备选方案，就是这样子。可能也没有很敬畏吧。
有啊，你说明你会做很充足的准备。确实，其实我觉得提前焦虑会让我想到一些金句一般的灵感，因为在很平常的时候你是很难出现的，就可能在日常里面因为太忙碌了，然后你身边有太多声音了，其实有些时候那些金句是很难蹦出来的。但是可能正因为你脑子里面时刻有那种紧绷着的时候，然后在一些比如说洗澡的时候或者晚上睡觉之前的时候，我觉得那种时候灵感会突然就跑出来了，就会跟着你，可能在你的那种焦虑的状态里面，然后它就会跳出来，然后就会给你一些就是刺激一样的东西。我经常其实会在真正开始写一篇稿子的时候，会把这个稿子的开头在脑海里面已经想过了很多很多很多次。可能在那些时候，就对我的男朋友来说，他看到我的状态就是眉头紧皱着，晚上睡觉磨牙。但是可能当我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忘记掉我前一晚写的想的东西的话，那其实我很大概率我就可以更快的进入一种工作的状态。我觉得他在这种层面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他没有那么的糟糕。我觉得他其实有点像是我们这一类型的人进化出来的一个能力吧，就是进化出来了一种，就是你虽然他某种程度上对你有一些影响，但是他还是目的还是为了服务你。
我悄悄叹一口气，我觉得我们好辛苦，我们是在解构焦虑吗？就是焦虑是一个情绪，负面的情绪，我们却要为一个负面情绪找出它正面的影响。
但我觉得它不是负面情绪、
就
是、我觉得
焦虑对于你来说不是负面情绪吗？
对，
我想打死焦虑，我真的气死了。
我觉得焦虑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那种负面的情绪了，就是我
习惯与它，
对，我
习惯
它
的伴生，是吗？
对对对，我习惯了它，而且我感觉得到它给我带来的一种好的作用。因为当我不焦虑的时候，我会变得不在乎，就是我觉得我焦虑的反面对我来说并不是那种松弛的状态，而是一种不在乎的状态。然后那种不在乎就会让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是没有动力的。
其实有时候反过来一想，可能也是我在解构一个事情的过程，就是我会觉得焦虑很难受，我不想要焦虑，我只想要提前计划，我只要计划好了，我不想要有任何情绪，我很想把我这个人分解成一个机器人，就是他不需要这些额外的东西，他只要做好了计划，一切就等着事情发生这样子，然后如果产生了意外，你就去及时的解决掉那些 bug 就好了。但很可惜我们不是机器人，
我们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觉得它会有一个影响的时候，就是如果我提前焦虑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我准备的时间的话，这件事情就会变得不是那么好。因为像我其实可能很多时候会把太多的时间用来焦虑和拖延，然后导致我到 DDL 的时候才开始做，然后就会发现在时间不够的情况下其实是很难去冷静的思考的。像我其实可能这周因为一直在忙其他的事情，然后我一直在焦虑，就是一边在忙别的事情，一边又会想说哦，我今天要录的内容还没有准备。昨天晚上虽然也在脑海里面进行了一些提前的演练， 但是我今天真正开始准备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只演练到了开头。因为在你当时就是你的手上没有任何工具的时候，你脑海里面的容量它就只能允许你想到一个开头，你只能就是思考到那么一个开头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发现，哦，我开头好像刚才一开始准备的时候可以准备得很顺畅，但是到中间比较关键的那个部分的时候就会不断的遇到卡顿卡顿，然后你就会发现啊，时间也不是很够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真正进入那一个焦虑了，就是为什么我之前那么多时间都不认真的准备呢，
会有这种悔恨的时刻。
对，
我本人也有很多。
而且我之前有看到一个理论，就是如果一天当中你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的话，那你最应该开始做的是那一件不管你在做什么都会一直出现来困扰你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去想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做好哪件事情，你今天晚上会睡不着觉，然后你应该去做这种优先占据你很多情绪的事情，而不一定是那一件非常非常紧急的事情。就有点像是你可能要先解决掉生活里面最大的那个刺客，然后你心里才会松一口气。
那个扎屁屁的老鼠
就是对那一个最大的剑客，这种
有点像我很喜欢的那个博主，他也是我们的同行，他有一段时间看他发微博，他有说自己习惯了很早的起床，可能就6点钟就可能就已经起床了，可能7点钟已经吃完早饭，然后喝咖啡，在自己的书房开始工作，然后一直工作到10点，然后他会在清晨最不受打扰的那个时间里面，然后把他一天当中最紧急的最重要的那件工作给先在那段时间就完成，然后剩下的时间他就可以放松的去处理剩下的事情。他说这样的时间就会就是完成了那一件最大的那件事情之后，就不会有在接下来的一天里面有一种就连玩也玩得肮脏脏的感觉了。我觉得这个词真是用得很妙，就是那种脏脏的感觉，尤其它会经常出现在我们拖延的那个过程里面，就算是玩也会玩得有一种非常慌张非常肮脏的感觉。
我不干净，我
对我不干净，
我没有办法干干净净的玩。其实我最后我有说我们可以来聊一下，就是提前焦虑到什么程度要提醒自己缓解一下嘛。然后其实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会对一个结果产生很多预设，然后其实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很多行动都可以等那个结果出来之后再去做的，但是那一种提前焦虑的状态就是会让我们忍不住说，哦，我不想要等到那个结果出来，在结果出来之前我就想要先去准备好很多很多事情，然后我想要先去规划很多很多事情。但其实这种事情可能是你规划不来的，因为我会想到这个是我之前我爸爸生病的时候要去医院，然后要做各种检查嘛，其实很多时候他做那一些检查结果是还没有出来的，就是你其实第二天出来检查结果之后你就知道要怎么办了，但是我经常都会在那一个结果出来之前就开始焦虑，然后就会上网查各种各样的病症，然后进行各种各样的揣测，或者是他出现了这个症状然后他对应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你会发现网上有很多很多种答案，然后他那个答案可能他可以对应你的某一种症状，但它最终其实还是不确定的，因为你并没有拿到那个真正的检查的结果。包括有时候就是我爸爸在要去做一些检查之前已经住院了，然后会有医生护士很好的照顾，然后医院里面也可以得到很好的就是观察，大家会很及时的查看他的身体状况嘛。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会忍不住说，啊，我那时候每天晚上睡觉前就会开始查，就是肝的问题是什么样子的，心脏的问题是什么样子的，血管的问题又怎么样怎么样。有一段时间我会感觉到说我已经快要被这种睡前的焦虑压垮了，就是手机上所有的那种焦虑性的信息，他们的结果最终指向的都是不好的，都是一个很严重的。而且就是在这种半夜的情况下，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实质上的努力的，就是你也不可能查到了这个之后你立刻跑去医院说，爸你起来，我们去让医生现在立刻做一下这个检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的嘛。所以我后来我就会在那种可能我查到半夜1点半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好，今天就查到这里，不要再查下去了。因为你查，不管你查再多的内容再多的信息，你都没有办法现在立刻站起来去医院。然后包括我自己就是有时候在生病的时候，我前一天晚上还在查为什么我的月经没有来，查各种各样的消息，但是就是我都知道说，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个确切的结果，最终你就是去医院做一个性激素6项的检查， 然后这个检查其实我以前也做过了，然后我现在在这里进行各种各样的对我的健康状态的揣测，其实都只是一种很就是没有用的焦虑。然后我就会提醒自己就是停下来，就是你一定要在陷入那种信息流里面的时候就停下来。
我反而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我应该在什么时候停下来，但我知道他大概可以怎样停下来。
哦，那很好哎，
就是
说明他就是他手里有武器，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用。
你的盾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掏到，然后保护你的屁屁。
是啦，但是我可能会经常就把我的盾给举起来，就是可能没有被刺的时候就已经举起来了。就是我之前有讲过，就是我很相信，我现在也越来越相信，就是你一定可以做到这句话了。我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在忙着生活上面很多我觉得难以招架的事情的时候，我可能都会脑子里面跟自己讲，可能有时候还会讲出声，反正一定会做完的，就绝
对
可以做完的，
对对
对，肯定可以的，没有什么搞不定的。就是我会提醒自己，有过很多我把焦虑的事情跟规划好的事情，就是其实都有在完成，没有说完成的很好，但是我有很多完成的经验。我没有什么完美经验，但我有很多完成经验。这种经验我想要让他通过这一句立刻就能讲完的话，非常非常肯定，非常非常确切的告诉自己，唤醒自己拥有这些经验的这种记忆，我想要让它附着在这句话上面，然后我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跳出来说，我已经长大到快三十岁，我已经马上三十岁，已经三十岁，就是我有过很多做完的事情，我什么大场面没有经历过，我已经活了那么久，就是我想要去缩小它没有出现的这件事情带给我的这种威胁感，然后去让自己显得很强大。但实际上我觉得我也确实蛮强大的啊，我真的做到了很多件我以为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既然我已经有这样子的履历，为什么我不能够在我很害怕我觉得自己特别弱小的时候拿出来使用呢？有时候写稿的时候我会开两个文档，我会把两个文档放在一起，一个是我正在写要即将要创作的这个文档，另一个是我的日记，然后我的日记里面就会经常出现这句话，让这种练习变成一句很简单立刻就能说出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蛮有必要的。
我会感觉说在那种提前焦虑的状态里面，你其实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一种迷失的，就你会越来越多的不确定，然后你会迷失说到底我真的能做到这种程度吗？我真的能做完它吗？或者我真的能搞定它吗？但是你过去就会有很多很多经验去不断的重新跟你确认说，哦，我的能力是有的，我有到这种程度，我可以做完它。然后我最近其实还有在练习另一件事情，就是在进行一些放弃的自我说服。因为我在做那个帕梅拉的卷腹运动，我说我觉得做那个帕梅拉的卷腹运动的时候最爽的不是我终于把全部做完了，而是我做到一半的时候彻底的放弃，然后告诉自己说不忍了，今天就到这里。因为我在做那个卷腹的动作的时候是真的很痛苦，就是只要做过那种瘦肚子运动的人就知道，有一点类似仰卧起坐的那个动作，起来的时候你的肚子都会非常非常的痛，然后你一定会发出那种强烈的叫声。男朋友有时候经常会说，就是你如果坚持做完它的时候，你最后一定真的会很就是很爽很开心的。但是我真的发现我最爽的就是我做到一半我发现我做不下去了，然后我彻底的放弃它，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感觉整个人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轻松。而且我会想说，就是生活里面有很多我可能因为就是外力的原因而不得不坚持硬着皮头做下去的事情，那在一些我明明可以自己掌控自己放弃的事情的话，为什么我还要硬着头皮做下去呢？就是硬着头皮有时候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然后我就从这种放弃里边获得一些就是放过自己的轻松感，然后这些轻松感也会让我的焦虑减缓了很多。就像可能我以前画画的时候会打开 iPad， 然后我感觉我脑海里面没有任何画面可以画出来的时候，我也会很焦虑，我会提前焦虑说那我现在就开始画不出来了，那我可能下个月如果要继续更新我的漫画的话要怎么办呢？那我以后还能继续画漫画吗？这种就是我现在我就会把 iPad 关上，然后我想说没有关系，今天画不出来就画不出来吧，就这样吧。
这叫什么？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不努力一定会轻松。
是
嗯，然后到我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提前焦虑到什么程度需要提醒自己缓解一下呢？我太多时刻了，我今天早上上班路上还有在发微博说，就是 从快乐到排卵期低落，再到黄体期 PMS 的忧郁，再到月经期的低落，每个月我似乎都在被激素的周期控制影响，低落的感觉团成一团闷在胃部附近，每一口呼吸呼出去的时候，那个团团就好像被捏紧了一下，我什么都不想做但什么都要做，就太显性了。这些影响对于我来说，我的焦虑可能就是一个月里面我状态比较好的时候可能大概有一个礼拜嘛。其实我可能比在座的每一位都更需要就是缓解这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做每个人都会做到重复的一个噩梦，比如说我是经常梦见我在梦里排队形，在纸上画那个小豆豆，就是排舞蹈的队形，我现在还会做这样的噩梦。然后还有碎掉牙齿的梦，就都需要缓解。我最近就是在焦虑的这一个去香港的一座 college 去做分享的这个事情，我发现在它本身我在去准备它的时候我得到了一个缓解，是因为我们其实要去为一个播客做一下就是跨平台传播的分享嘛。这个播客也可以说一下，它叫放晴早安，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组学生他们在做的每日的功课吧，好像是。然后我在他们最近的一期节目里面突然听到了有能够缓解我的焦虑的一些解法，然后这一期播客是在他们3月6号叫除了预制菜校园午餐的另外 N 种可能性的后半段的，就是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一个这样的小栏目环节。然后他们就是提到了放假焦虑，叫什么来着，什么节后抑郁，然后对工作的焦虑，他有引用一位教授的一些研究嘛，一些文章里面的东西。我会发现其实可以把节后忧郁然后工作焦虑其实可以代换到我们很多事情的焦虑上。我觉得我可以说一下他们的那个发现这些焦虑扭曲的过程以及缓解的方法。因为他们那个教授已经写得很好了，那个教授是剑桥组织社会学及领导力教授，他叫托马斯。他就提到我们对于在节后对于工作的焦虑，往往第一个会是我们在心理上一种对于消极的过度泛化，指的是我不想回去工作，比如我们的工作没有什么让我们期待或者感兴趣的。但是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也很少是最真实的情况，因为我们往往是倾向于以绝对的方式思考的。我们的抱怨都是我们哎呀这个工作我一点都不想做，一点都没有值得就让我感兴趣的部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托马斯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积极的一面和你可能期待的事情是什么。比如说对于工作来说，就是见到特定的同事，见到两位，然后跟你们去散步，跟你们去喝一喝奶茶之类这样的，去一下楼下便利店去买个东西，去聊聊天这样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在工作里面的快乐的部分。对于我来说，去香港分享，它除了这些我要必须完成的过程，其实我还可以在一个校园里面漫步。就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进去校园了，我可能看到香港中文大学里面可能美妙的街景，美丽的街景啊，就是体会到很多不一样的体验。而且我还能够，因为我时间安排得当的话，我还可以在第二天第三天留在香港旅行，这就是好的提醒嘛。然后第二种是情感推理，情感推理是一种扭曲的方式，因为它让我们倾向于去认为情感是事实的来源。比如对重返工作和学习感到焦虑，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们会不顺利，感觉很重要，但他们不是事实。然后用事实来提醒自己会帮助缓解这种情况，就是要相信，就是你们两位所说，要相信自己有能力胜任我们的工作，记住我们在工作学习中表现出色的时刻，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消除这种会不断强化的情感推理。这个需要我去练习的部分，因为我好像比较难在这一个过程里面获得积极的反馈。
你刚才说到一句话有提醒到我，就是你要去相信我们对于工作或者对情感上面的焦虑并不意味着这件事情不顺利嘛。就是我会写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很担心我跟我男朋友之间的感情，就是我会焦虑我们俩的未来情况什么样子，我们未来可能会对组建家庭啊这件事情，或者我对于我们两个共同的未来产生不一样的分歧，然后我会因为这种还没有出现的分歧而焦虑，说会不会这种未知的分歧最终会导致我们的分别，会导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在一起了。我在焦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只会想到不顺利的那个后果，但是刚才你提醒我，就是可能在这种焦虑它最终导向也不一定是一个不顺利，有可能是你们两个共同协调出了一个好的结果。
他们在播客里面有提到，就是发现并评估我们对工作的看法是怎样扭曲的，是打破消极思维循环的第一步。我觉得这里的工作也可以代换成我们对代办事项，对横在我那个假的那个虚拟世界里面的那个置顶的代办事项，就是可以代换成这样。就是希望我们今天的这种聊天，我们对焦虑的认识，就是可以就是打破我们之后的重复的这种循环吧，可有一点作用也好、啊、
对对对。昨天刷视频的时候刷到一个漂亮女孩子，她在教就是你怎么样定型自己的刘海，就她会说就是怎么样让你的刘海看起来非常的好看，然后她教你很多步骤嘛，然后她最后说，但是呢虽然教了这么多个步骤，我要跟你们讲，刘海它就是用来乱的，它就是注定会被风吹乱的，就是你不要一直想着它，不要一直用手去摸它，然后你不要总是焦虑说，哎呀我的刘海会不会乱了，我的刘海会不会不好看，我的刘海会不会油了，就是你不要焦虑它，你忘记它，你的刘海就会好好的。我觉得很多就是可能很多事情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这样子，有些事情它注定就是混乱的，或者它注定就是很复杂的，不会一帆风顺的，然后你不用一直去想着它，一直去焦虑它。
我今天在坐电梯上来就是录这一期播客的时候，刚好看到一句话讲说，混乱不是深渊，混乱是阶梯。
但是坐电梯的你就没有感受到混乱了。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我们生活里面有太多这种像电梯一样的工具，就是它总是让你直达一个最终的结果，没有那种混乱的场合，混乱的东西，然后就会让我们觉得说，我所有的事情都要像这种电梯一样，像高速电梯一样，又快又直接。那我们今天的播客也分享到这里啦。发这一期的时候，我们应该正在日本玩，就是，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一期，对对，下一期的内容，我们可能会分享一些
旅行中的见闻，
我们在日本中旅行的见闻，然后希望到时候也可以让大家就是坐在家里，也可以听到一些来自国外的好玩的事情和风景。Sure.